新年好，弟兄姊妹们，今天是过年初二，是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过年初二是我姐姐大我10岁8岁哈，他们结了婚，过年初二就回娘家。我不知道你们的习俗是怎么样，过年初几回娘家呀？初二是吧？是，这不但是娘家，也是我们的家。有些是在这里是儿子，有些在这里是媳妇儿，有些在这是女儿，有些在这是女婿啊。在阳光教会中，我们就是一家人，感谢主。确实这几天心情比较有点严重一点。我记得那天我还在一位弟兄姊妹家里，我们这礼拜特别有恩典过年去探访了好几个家人，打个电话去，顺便就进去了，这个是有点。就顿饭了，好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随便去随便吃饭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感谢主他们都非常的张开双臂说可以进来，或是说现在我们家有客人，我们也可以一起祝福他们的客人去到那边可以领受到神的爱，所以非常美好。那前几天在一个朋友家里，在一个姊妹家里，弟兄姊妹家里才提起一件事情，这个现在这个。我提到的这个人呢，正在看我们的直播，因为我就是找到他了。相信很多年前你们听过我讲的一个见证，就是有次我们去武汉教书，教得比较累因为特别是牧师都是安排在武汉的神学院旁边的7天，在7天，那个 hotel 住7天有地方是做得不错的，但武汉那一家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去的就两只脚好像泡在水里头一样，那个shower 的地方的水就是下不去的，洗澡的地方就是下不去的，所以我每次要出来以前还必须拿个那个 shower 那个这样子冲了才能出来，因为两个脚一直就泡在那个脏水里头，所以等到教了2个星期以后呢，心情实在蛮。讲台湾话就是"我做他”，不是很不舒服就想，哎呦，爸爸，你就提升我们一下吧。但是那天实在很累了，结果就一位姊妹，这个姊妹呢很有意思，她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一位30几年前的弟兄大家也知道，他常常回到我们当中来助力，助力就带他在。信耶稣，在电话中信耶稣，但是电话中讲的就是时间比较短一点嘛，所以呢，他就说很想多知道。他说："这位姊妹叫做静小姐她叫周静，她就是很饥渴，但是她人在北京。但是朱莉就打电话跟她讲说，我的牧师师母现在在中南神学院武汉教书，她正好是武汉人，她立马搭了飞机就回到武汉了。"就到我们的神学院去，到酒店去见我们。一见我们，他说就这样了。我今天晚上就搬到酒店，你家你的房间隔壁，就全时间盯上我们了，非常的饥渴。后来一听，我们那个周末要下乡到咸宁那边温泉那边去讲道，他就说，他就听到那个弟兄要载我们去的牧师，也是我们好牧人支持的一位牧师叫陈涛。他就说，陈涛就说，牧师啊。到咸宁，再到温泉区，我们还要到重阳去绕上几天。我那个车子是 King，你看全部都连起来了King 在上海上班的时候，就给了他一部小车子。他说那小车子又挤又不舒服，你们坐后座的人很不舒服。我说没关系，我们什么日子没过过，没问题。结果这位姊妹就听到了，这个 King 就听到了，King 就说："我有车啊，我做司机啊。"然后他就载我们。每一个城市都去，当然就每一顿饭，无论是跟牧师们吃饭，或是我们私下吃饭，他都抢着付钱。这姊妹非常饥渴，就跟着我们跑。然后呢，看到我们在湖北乡下的教会，他感动得不得了。每一个人就坐得挤得不得了的挤在一起聚会，每一个教堂都满满的，他就从头到尾就是在流眼泪。我告诉你，这事情已经很久了。可是这位静姊妹这些年来，我们在启东的退休会，她都从老远从武汉来参加，很奇妙的。然后那天呢，讲回中南神学院教书教完，我的疲累呢，静小姐一听， 那是后来的教书了，他得救好几年以后的，哎，教牧班的时候，他就来了，他说，哎，牧师兄，我带你们去吃饭，结果就走到江汉大道，我们在这里武汉的人大概就知道江汉大道哈，啊，芳芳跟耀华不在啊，江汉大道是新建的一个沿着江很美的商业中心，哎，胡敏的爸爸妈妈知道吗？啊，江汉大道哈，昨天其实就有一位拍现在的武汉的街景给我们看的，我看的真的揪心啊！这么美的江汉大道没有人在走路，只有那个拍片子的人，他在那里，整个真的是空城。今天下午也许我们可以看那个短片。这位静姊妹来了以后，就请我们去江汉大道最漂亮的，本来是要做成七星级的，没有，他说要七星级，结果不通过，结果就叫做六星级的酒店了，我现在忘记那个名字了，把我们放在那里吃饭，好好的饭菜啊，坐在那里看着院子好漂亮好舒服啊。然后那个人就看到静小姐，就跟她推销一个本子，那里头有很多的，哎，你吃这个什么就会减价什么，用撕一张又减价什么，这种叫做什么 coupon， 英文叫 coupon， 日文叫 coupon 啊，然后我们就是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了，啊，优惠券一本，然后呢，那一本买起来好几千块吧，还是几，不知道，我没有听那个数目字啊。然后里头呢，就有留在那里两个晚上不要钱的 coupon。哎，牧师师母，你们就正好搬过来这边住，哇，我的天哪，从七天 hotel 就变成了七星级的 hotel。哎呀，我都不知道手要放哪里了哈！看那个床单，看那个浴室，哎呀，漂亮的不得了。然后我们因为吃得很饱，这位姊妹走了以后，牧师就说：“我们去江汉大道这么有名的地方走一走吧。”哎呀，我们一走就走得太久了，因为那里太漂亮了。然后好多的年轻人看的就是很吸引人，跟他们讲话，喝他们年轻人喝的饮料。走得很晚的时候，牧师就说，哎，肚子有点饿了，等一下回去酒店吃那点东西很贵的，我们就在这里随便吃吧。我就说，哎呀，随便吃怎么找啊，哎，一看有一家卖越南粉的店，越南粉最好了，叫一碗小小碗嘛，然后钱也很少，哦，我们就进去吃吧，就进去就点了两小碗，就在那里吃，吃得很开心，吃完糟糕了，全身，我没有带皮包，牧师说出去走走嘛，我第一次那么轻松什么都不带，哎呀没钱，我说牧师你身上有没有钱，他打开来，他是有带他的他的银包钱包，里头没钱就对了，然后就在那里好糗，站在那里怎么办，然后就看那个店主人一位女士跟跑堂的就一直看我们，想这两个长得也不像白会来白吃东西的人，怎么这么丑在那里，哦，我就哦一直想，后来一直翻牧师的那个 wallet， 翻哦，有建设银行的银联卡啊，银联卡淑慧知道的，我们在福州有两个银联卡，淑慧在那里刚去的时候我给了她 一张，她就省得开户头，然后一张是黄金期姊妹在用的两张，然后呢我就想这两张哪一张的密码是哪一张，不知道，而且已经六七年没有用了，那密码是什么，还好我取这个密码的时候有特别的恩典，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就记得黄金琪小姐是1988年信耶稣，然后我就1988后面就放一个68，我儿子的生日，哎，然后呢淑慧那张呢，她是1990年来教会的，他1990-68，我都告诉你们了，没关系，这两个现在都没有钱在里头，这两张卡里头没有钱，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一点钱的，我就拿着一张卡，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别丢人了，今天不能在这儿白吃啊，我就放了密码进去，过了，付了钱了，我就，啊，好高兴。那个饭店的老板娘那时候其实才30岁左右。他看这个老太太倒是蛮可爱的哈，然后没钱，但是这个银行卡里头这个号码他记住了，我就跟他做见证，说我就是这样的。他说，哦，你们是外面来的？我说是，我们在中南神学院教书啊。然后，哎，中南神学院旁边有个教堂，感恩堂，就在燕子路那边，哎，燕子山那边，你要去做礼拜啊。跟他讲了以后，我们就走了。然后呢， 过几天我们就离开武汉回日本了。那个礼拜天他真去做礼拜了，他就一直苦恼，他说我怎么找到这两个可爱的老人家，怎么联络上呢？他一直苦恼。结果他那天去做礼拜，坐下来旁边有个女的，大概是45岁左右的，40岁45岁左右，就开始讲到了，就打开圣经，那女的圣经里头夹着一张，居然是张庆杰帮我们做的我们的名片，里头有照片的。哎呦，庆杰长老帮我们做的名片，他那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帮我们做的名片，说你们需要几张名片吧，我们就给了神学院的一些老师。结果这是神学院的老师，一打开来，这个越南粉店的老板娘眼球都要掉出来了，说啊，你认识这两个人？他是，他刚刚在我们学校教过书不久，走了，他就写 email 给我。我不知道杨燕你是不是在看直播，我正在讲你的故事啊。周静、杨燕都是武汉的，真的这几天我们心就连着他们，知道他们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但也是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是最好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儿女这时候是一个觉醒的时候，神怜悯，不但怜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灵魂，神怜悯我们，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主若今天再来，我是不是会空手回天家的信徒。神在给我们机会，你有没有感觉到神要给我们机会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上礼拜其实在下午的时候我已经讲过，略有一点力量，启示录3:7-13里头讲到一个神所爱的教会，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这个名字就是弟兄相爱，神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第一个神所爱的教会就是彼此相爱的教会。略有一点力量，让我们来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不但是要爱弟兄，爱弟兄姊妹，而且要爱众人的心。我相信神今天还没有回来，圣经上彼得前书说他不是单眼，乃是宽容。有没有人记得这句话？神迟来不是单眼，神是从来不误事的神，他有一切的时间在他的手上，他今天还没来，他乃是宽容。宽容好些人硬着心肠没有认识他，宽容神的儿女，我们显然不结果子，再给我们机会。他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今天我要提醒诸位的是略有一点力量。上礼拜我是在慈代教会和在我们这里的下午堂讲到这略有一点力量。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我们先来看启示录三章7-13。圣经里头启示录2-3我们知道就是神对七间教会所说的话。这七间教会当时在土耳其是确实有这么七间教会，但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它的个性。神在为什么放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呢？一个警钟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七种不同的教会，我们信徒就是教会。神说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堂，我们就是行走的教会。神说我们这世界上其实有七种不同的信徒，在这个七间教会里头你可以找出来。我盼望大家能够回去以后的可以看启示录2-3去查验自己是哪一型的教会，或许是这七间教会里头好几个特色是在你身上的。你是不是以弗所教会啊？神告诉他们，你们把起初的爱心失落了，要重新再拾回我们起初的爱心。我们是不是老底家教会啊？以为我们很富有了。神说其实你们是贫穷的， 因为你们很聪明的，眼睛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自己很聪明了。神说我们是瞎眼的，是赤身肉体的。你是不是一个身上一间教会里头有许多的象征在那里头呢？但是这七间教会里头有两间神是毫无责备又称赞的教会，一间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腓拉铁腓教会，另外就是士美那教会。神对这两间教会只有夸奖，没有责备。所以我们可以来读，今天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的七到十三节。好，我念给诸位听，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神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神的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一个能够听到你的心意的耳朵，受教的耳朵，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不再漠不关心，不再冷淡。阿爸天父，保守我们，那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能够服侍我们这一代的人，直到再见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上礼拜就是大概的分享，我现在只有重复上礼拜的一点。上礼拜就是前面的今天的这个 outline， 今天的大纲里头讲的尽心尽力爱主，是我上礼拜主要分享的，就是讲到第一点，遵守主的道，不弃绝神的名，神就称赞他们。就是你力有一点力量，你都觉得自己像个虫一样爬不起来的时候，你还是紧紧的守住神的话，没有弃绝他的名，这是最起码可以做到的。神都会说我是爱你的，你是略有一点力量，但是你至少做到了遵守主的道，不弃绝神的名。但你若是有略有一点力量，怎么样遵守神的道呢？我们看到我上礼拜举例是讲以利亚，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七到十九章写到以利亚的故事，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故事。以利亚在那个时刻，因为亚哈王他的太太也洗别太差了，把巴利的还有各种的假神引进，叫亚哈王去拜这些神，以至于罪恶在神的面前，正是叫他神不能够再不给以色列人一个警告，他就叫以利亚发出一个预言说，现在三年半不会下雨，三年半不会下雨，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没得吃了，大旱灾，谁敢讲这种话？以利亚我相信他也是胆战心惊，但是他遵守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他就发出这个警告。然后呢，在那样的时候，神说你到基利西旁去，神存活他的生命，为要成就神的旨意，他就到基利西旁去，在那里天天等着乌鸦叼饼叼肉。我上个礼拜也讲，牧师常常在我两个儿子小时候讲故事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九年在比利时，我们都没有薪水，有时候他就跟儿子讲，今天乌鸦要叼饼叼肉来了。对，他就跟神讲，跟我儿子讲，那个时候乌鸦叼饼叼肉很可能是从皇宫叼来的哦，因为大家都没得吃啊，大饥荒啊， 哪来的饼，哪来的肉啊？亚哈王是拿着他的丰盛的晚餐要吃的时候，哎，最好是中餐吧，哎，晚餐吃那么大的肉不好的。结果呢，哎，突然乌鸦就来了，呜，亚哈王说，哎，我的 beefsteak 飞了，饼也走了。但亚哈王他顺服神，他不是亚哈王。以利亚他顺服神，他天天在那里，不知道乌鸦明天会不会来。万一明天乌鸦不来，以利亚就挨饿了。但他有这个信心，遵守神的道。然后呢，他不弃绝神的名，在多少人都弃绝的时候，他像一些先知一样持守住，就像后来的厄巴底、亚哈王的家宰一样，他把先知藏在缸里头，那些都不像巴力七七的，他们就吃。不弃绝神的名，他们还竭力地活出见证。到了时候，他知道亚哈王要杀他的头，他有勇气出来说：“我要出来了，亚哈王，我今天就要让雨降到这个地上。”他如果这样宣告的时候，雨没有降怎么办啊？头一定是掉下来的。甚至也许他还没有去跟巴力的先知挑战的时候，亚哈王已经想：“这个害人精，我先把你宰了。”但是亚哈王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是需要水降到这个地上，然后我们就看到以利亚在第十八章就怎么样子的去出来迎接亚哈王，然后挑战，看到他怎么样子的把水洒在祭坛上，洒在祭物上，然后他祷告，神就悦纳他的祭物。他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但是他使用神给他的恩赐，就是神的话语和信心，然后就看到奇迹出现了。他甚至看到一朵小云，他就说大雨要来了。我有时候觉得，牧师的信心我有时候搭不上哈。以前我们9年在比利时生活的时候，他也是，聚会完以后我们没地方去，因为我们没有教堂，我们是用老师的教堂。可是他看大家都不想走，都在那讲话，他就说大家都到我家来吧。他不知道我家冰箱是空的，但是他就会叫。大家都到我家来吧，然后呢，我就会在家里的前面一站就下车。是我记得我家有一次口袋里头还是一点点钱，我就买了菜回去。那天家里特别多人，可是很奇妙，我的桌子上的食物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一直就端出来，大家吃得饱饱的。哎，他有那种神给他的眼睛，就好像来到这个教堂买这个教堂的时候，这下面乌黑麻漆，脏得不得了。老阳光看到这个景象的，大概现在在这只有燕文跟田慧芬了，全部都是铁架子，脏得不得了。牧师一进来，哇，隆美的教堂，大家说这个是我们教堂吗？黑黑脏脏的，他就说隆美的教堂就在这里。他这是一个信心的眼光，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即便是那是略有一点力量。那时候我们教会什么钱都已经出光了。没有半点钱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全部钱都出光了。还有弟兄姊妹是免利息的借给教会钱，把自己的银行的户头借过来。我都答应弟兄姊妹说，6个月之内这些钱会还给你们。我凭什么这样讲啊？大家的钱包也光了，银行里的钱也光了，奉献是不会太多的。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从世界各地也来了。钱也都来了，再也不会进来，像你们买好教堂了嘛。可是这教堂装修如何装修呢？那时候神就派遣一个日本人马兹莫多桑就来到这里。他不但看了以后说，你们要不要装修教堂？我说要啊，只是我们没钱。他说哦，那我帮你们找这些人，这么来帮你们通通装修起来。我说我们还是没钱。他说我借你啊，就是日本人900万装修的钱就这样借给我们。我也跟他讲，6个月之内我会还你。这是什么样的信心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做到了，6个月还了所有的钱。但是还没有还的时候，全部钱都出光的时候，怎么装？想到怎么装修的时候，牧师就说了隆美的教堂，凭这个信心就宣告。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经上说我们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单单要提耶和华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什么恩赐，你今天一定要想到神他还没有来，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但宽容还没有信主的人，宽容我们。 让那首诗歌在我们的心中响起，主若今天就来，我岂可空手回天家。面对神的时候会怎么样现象？所以呢，神就有应许和祝福给他。神给他的祝福就是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无人能关。平常讲到圣经里头讲到几处敞开的门的时候，都是讲传福音的。神为保罗也是敞开的门，就是讲传福音的。我们就今天就这样祷告，我若从来没有为主结过什么果子，今年神啊，我要用我略有的一点力量，求主你为我有一个敞开的门。我今年要传福音，我今年要得着一些灵魂，我要有东西呈现给我的主。阿们，立下这个信心。所以这个是我上礼拜大概讲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来看我第二，今天所以我说略有一点力量的第二步。有的人很多的借口哈，摩西也曾经有很多借口啊。神要呼召他的时候，我走口笨舌，我怎么去跟埃及法老王去跟他理论，要让我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还有你不知道吗？那亚哈王要以利亚的头，摩西也讲，你不知道吗？法老王要我的头啊！是很信心是很微小的，但是经过神一再的跟他印证，我要拣选你，我会派人来帮助你。摩西遵守了，所以就神迹奇事。神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多事情要我们做，但是我们就有借口。新约圣经里头也这样讲，甚至神要我们享受丰盛的宴席，做他的工作其实是丰盛的宴席。我们都会讲，哎呀不行了，我刚买了五头牛，我要去看看我的地，我刚买了一块地，我刚娶了老婆。圣经不是讲吗？还有人娶了老婆又跟牧师讲，圣经不是讲吗？一年 不用当兵，你就饶了我吧，牧师，我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其实就失去自己的福分。如果在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个奇迹的时候，如果那个小孩子说：“哦，这个五饼二鱼就够我吃的，可能还会剩下一点点吧。”我小孩子没吃那么多，就没有圣经上这个五饼二鱼的奇迹。我相信那天在五千人当中，可能很多人是还是有带点午餐的。虽然有很多事没有的，因为圣经上说他们又晚了又饿了，又在乡下去远的地方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像小孩有带一点，但是是不是那些人就舍不得？这时候经由我就看这个，我说这个就不会有这个奇迹。如果以利亚当基利西旁的水干的时候，神告诉他去投靠那个寡妇，以利亚说寡妇有什么东西啊，现在又大旱灾，没有，我不要去，就没有那个奇迹。如果寡妇来了，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吃，他说那怎么成啊，我本来就想做这个饼，我跟我儿子吃了就死了算了。他如果真这样做，他就真的死了算了，那个饼吃完他就死了算了。可是他就听了先知的话，他就先做了一个小饼给以利亚吃。发生什么事情？就像以利亚所应许的，你的缸里的面不会减少，你的瓶里的油不会减少，先知天天有得吃，寡妇跟他的儿子也天天有得吃。那小孩的五饼二鱼让五千人都有得吃，而且还剩下多少？12篮有多少啊？比原来的五饼二鱼有多多少？正像神所应许的，你给的神要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给你。这个不是指金钱而已，不是指五饼二鱼食物而已，这个你给出来的时间精力。有的人真的很稀奇，我跟牧师为什么那么多的精力？我告诉你，我从上个礼拜天到现在，我跟牧师每天晚上2点睡3点睡，然后早上有的时候起来晨祷，有时候即使没有晨祷我也在听的，就是这样子。这种经历哪里来的？神应许你给出来的一切，不是只有说你的妻子儿女房屋田产给神，神说你要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的体力，你的时间，你的聪明智慧真的会越来越多。 神的话是真实的，是会应用的。有没有人在服侍神当中经验到自己真的超出自己原来自己的经历时间？有没有？有，阿们。是的，很多人是挤出时间，在日本没有一个人不是不忙的。宣教师来到这里，常常讲，我们第一年1985年来的时候，在我恰诺米子读语文学校的时候，我们从托克罗扎瓦，尼西托克罗扎瓦坐电车一路到我恰诺米子，单趟1.5小时，再1.5小时回去。然后跟我们一起读书的那些宣教师，读日文的，全部都这样讲：啊，怎么来日本就是这么累？来日本的两大敌人，一个是累。你们打工、读书，你们今天成家立业，不累吗？林和，你告诉我累不累？打三个工的时候累不累？累。可是他把孩子顾得非常好，略有一点力量，他把孩子顾得非常好。我们都累。第二个在日本的敌人是什么 ？Loneliness， 寂寞。你们刚来的时候，天天就是上学回来。打工回来就关在四铁班的房子里头，寂寞。那时候学生来到这里，打电话的钱可以到2-3万日币打回家，因为寂寞。但是在那个情形当中，我们的教会建立起来了。我们的留学生们除了打工那么累，除了上学这么累，他们有多的时间就到教会。那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堂，小小的办公室在欧兹卡，经常都挤满了人。64的时候，1989年，我们那小小的3-4间，每一间都是只有6铁4铁半的这个地方，3间，2间办公室1间厨房，挤满了30-40个人，天天祷告会。他们是不是略有一点力量？他们都来了。我们告诉他，你不要每天来哦，让点给时间给别人来哦。真的，我们告诉他们，你不能坐在他那里上，脚伸得长长的哦。大家都是跪着的，起来的时候都是麻的，都起不来。但是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他们都来了。我想我们真的应该恢复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神跟他讲，你这样不冷不热，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来。求神怜悯，今天就是圣经上说，今天就是得拯救的时候，今天就是蒙悦纳的时候。这是对我们信徒讲的，今天就是蒙悦纳的时候。可不可以跟神讲，我是略有一点力量，我要蒙悦纳，恢复起初的爱心。感谢主。那么那些一些借口的，我们看第二点里头讲，大家都知道神审判那1000两银子埋在地下的，5000两银子的赚了5000两，2000两银子的赚了2000两，1000两银子的说，神啊，我知道你是严厉的，我把你的钱埋藏在地下了。神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就把他们丢出去了。为什么呢？那5000两银子的、2000两银子的，都是叫做尽心尽力。他们因为又赚了5000两，又赚了2000两，但那1000两银子的什么也没做，埋葬在那里，略有一点力量，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好，我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但我至少能够遵守神的道，不去接神的名，我还可以在我的恩赐上那一点点力量，我可以服侍神。我很感谢主，杨子坚就坐在这里。大家都知道他这一年来他经历是怎样子的苦，从先生生病到被主接去，跟着又妈妈过世。但你看到他软弱没有？每个礼拜三杨子都在这里主哀宴，每个礼拜三，他只有礼拜三放假和礼拜天放假，礼拜天敬拜神，礼拜三每个礼拜三来主哀宴。我想我们比他有多的时间，有多的体力。他每天早上参加晨祷6点到7点，可是他一半的时间到七点以前，他是已经走在路上了，只能听啊，就这样参加晨祷。只有礼拜三放假，他要处理一切家里的事情， 特别是先生过世以后，很多法律上的事情，然后他就赶来这里做哀宴。我想我们比他多一点时间，我们比他多一点体力，我们比他少一点忧伤，我们比他少一点重担，对不对？求神怜悯，让我们看到那一千两银子的被神责备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到这里。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时候，那一千两银子的就在十四到十三十节里头描写。下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很长的，比较长的一段。不过呢，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为什么说分出绵羊与山羊呢？我只点出这一点，那服侍神的就是绵羊，那不服侍神的就是山羊。其实山羊的个性里头是很造反的，不但不服侍，而且是常常是互相争斗的，互相争斗，互相攻击的，用脚在那斗的。所以这里神就要分出来，这里神是提说，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了没有？我冷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了没有？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遮盖了我没有？我在关在牢里头的时候你来探访我没有？我疾病的时候你照顾了我没有？神说什么？那个被审判的人说，什么时候你是赤身露体？什么时候你肚子饿？你是神啊！神说，你坐在小子中的一位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的。坐在小子中的一位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的。所以我们不是超级的来，只是说整天敬拜赞美或是来教会而已就够的。你看到那很饥饿的人，你告诉他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是错的。你的怀里头有一点，你就应该跟他分享。我记得在1973年我回台湾的路上，因为我父亲过世了，我什么钱都没有，我只有40块美金在我口袋里，我没有来回机票，牧师留在比利时，我带着我大儿子，差一点，其实是差一点回不去的，但是我买了单趟的机票，就剩下40块钱美金在口袋里。到了泰国曼谷，停了飞机，转机上来，一家九口越南出来的难民，暂时被安置在泰国的，那时候可以被送到美国去，还拿着那种竹子编的箩筐，他的行李啊，然后这九个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懵懵懂懂的就上来了。然后就有一个年轻人大概18岁坐在我旁边，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他也听，很感动，他愿意信主。但是我在想，神就感动我，你给他一点钱吧。我说，神啊，我就只有40块钱美金，我带着我的大儿子回去，我不能回去就跟我婆婆或是跟我妈妈拿钱。我说我是去读神学的，神你是我的一切的供应者，我难道回去就跟他们伸手拿钱？神说，但是你有40块啊，你可以分享一点吧。所以我就照着神的话做了。我告诉你，我回去4个月毫无缺乏。我其实那次回去我是只有6个月的神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神使用我在全台湾讲道，对着在台湾的很有名的基督教大学，叫做中原理工学院，是现在叫中原大学，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大学。我在那里对着2000多的年轻人讲道，是什么？我给出去的也许是钱，但我收割的是不朽坏的钱。我给出去的只是地上的钞票，我收割的是那天国永远永存的。甚至有一个年轻人后来成为神召会的会长，在台湾，就在那次聚会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略有一点力量去经历神的超然的一个供应，超然的奇迹。感谢主，他说要为你开一个门，这个门是无人能关的，敞开的门。你今年就需要这个敞开的门，无论在你的任何事情上。 所以我们感谢神，不要有任何的借口，不要成为山羊。下面我们要遵守主的道，直到主再来。感谢主，主耶稣可能再来很快了。天灾人祸这么多，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记得在1988年的时候，87年的时候，我跟牧师认识了一位在昆明的古牧师，叫做古怀空牧师。他是神召会原来的神学院院长，他因为主的缘故，在被控告，结果在监狱里头待了23年。他进去监狱里的时候，他的太太怀第八个孩子，他就进监牢了23年。当他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大概是1982年他被释放出来。我们东打听西打听，开始去接触他。他第一个跟政府讲的就是，我要重开我的神学院。我们中国有多少打不死的人，你们知道吗？为主的缘故打不死的人。他说，我要重开我的神学院。他的儿子叫古摩西，他的女儿叫古百合、古中兰，都是这样敢为主做见证的名字。然后他要开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接触他。其实1983年我们就去接触他，我们的总部的部长就说愿意帮他，然后他我们就买了一个废置的一个高中，然后 从改装以后成为一个民族神学院，今天还在昆明，在黄土坡那里，而且多少的少数民族的领袖都在那里受训练，非常感谢主。那这位古怀光牧师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太太又瘦又小的古师母，完全没有读过书的，字都不认得的古师母，跟他讲，怀空啊，你要感谢主。他说，我感谢什么？我做了23年的牢，我的第八个孩子从来没见过我，出来以后骂我不信耶稣，骂我不负责任，然后他 不肯信耶稣，我要感谢什么？他说，你第一你要知道吗，你被关进去23年的时候，正好是文革，好多的牧师在外面都被打死了，神保护你在监牢里头。第一，这要感谢神。第二，我大字不识，把你养大八个孩子，其中好几个还读了大学，当了厂长，你要不要感谢神？要感谢，要感谢。第三，你出来怎么身体还那么好？23年在牢中红光满面，哇，他是石家庄人哈，是不是？对，高高大大，就像我们一博这么高大。但是他的脸上的痕迹当然比一博刻画的是那个坚韧，从受苦磨练出来的坚韧那个脸。哇，我们看到他的时候被他震撼。但是那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太太跟他讲的话，你身体还那么健康，你还可以服侍神，把你在监牢里的时间神会还给你的。那句话成为我们为多少在文革被关的牧师，我们认识的，我们都这样宣告，他们在监牢里的时日，你要加倍的还给他们。古牧师出来的时候60出头，他活到95岁。他就是潘大卫也认识的，我们最后一次回去昆明的时候，潘大卫带我们去看他的，是真人真事。他唯有一点点的力量，他出来的时候23年在牢中，八个孩子这样子的苦的时候，他说，我要重开神学院。神是先知的，为他一个敞开的门。后来我们真的就为他开了神学院。牧师现在我们在那教书过很多次，也把赞美的诗歌带进去。然后呢，有一次在他家吃饭，就这么矮矮的桌子，矮矮的椅子，我们坐在那里，然后摆满了桌子，摆满了菜，都是炒的青菜，在厨房，在那后面小小的地方，他们做出那个菜请我们吃饭，而且带着我们国内宣教部的部长去他家吃饭。外国人也就这样跟我们一起坐着，在基督里头没有什么阶级，没有什么富有不富有的分别。那外国人两个人，他太太尤其是非常娇嫩的，胖胖的，白白的，当然是白人，所以白白的，就坐在那里跟我们一起吃，满脸喜笑。就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牧师把他的小儿子，那第八个孩子叫到一边去，那天带了那个孩子信耶稣。古牧师老泪纵横啊，就那一个灵魂，他的儿子信主，成为他最大的安慰和报偿。神是信实的，我们说给神的绝对不会落空呀。感谢主，我们还有一点力量， 摆出来。神要为我们开一个是敞开的门，他开的门无人能管。今年我们要为主结果子，他要为我们敞开这个门。所以当我们没有借口，不再有借口，不再这样光顾自己的事。所以说神的道知道主再来，我们是最忙的最软弱的。在这里我用圣经这两处给大家一个鼓励，一个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大家都会背，可不可以有人为我念出来或者一起念？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来念三遍。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凡事都能做。然后我们看这在末世的时候，我告诉你们还有更多的苦难要来。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都这样讲，你们若为主的缘故受苦，不要以为稀奇。在你前面的先知也是这样，还会来的。这苦难不但是会临到遥远的国内的人，可能也会临到我们。日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有津波这么大的，在仙台那个地方，东北的，他们也没想到他们阪神大地震会那么厉害。阪神大地震的前几个月，美国加州的大地震，他们还笑美国，说美国建的是豆腐渣的工程，整个高速公路这样弯曲。结果阪神大地震更加的厉害。日本其实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正在说平安平安的时候，圣经上说可能灾难就突然临到。让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好，找到的人我们来一起念。四章十三节，二十四章四章四章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坚持，在最苦的时候仍然要遵守神的道，不弃绝神的名，神就会把对非他底非的嘉奖和应许赏赐都给你们。最后我们来看神给的应许和赏赐，在最后的时候，十三节、十四节哈，这个十四节应该是，启示录，启示录三章十三节，神的应许说，他要在神的家中做柱子。知道腓立比腓那个地方是最多地震的地方，哦，跟我们日本一样，经常在摇的，所以。其实那里是整个百姓知道那种摇动的恐怖，所以神应许说他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一个房子没有柱子就要垮了，一个烈火一点力量就肯摆上的人，要成为坚立别人的人。我们当中最弱小的最没有能力的摆上的才是我们教会的柱子。神也许他说会有城，神的城的名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在天国，还有主耶稣的新名都会写在他上面。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让我们存着盼望向前走。在2020年，让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在更丰盛的一年。来，我们低头祷告。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求问神，是光照自己，叫神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略有一点力量没有摆出来，是不是曾经把它埋葬了？或许我们是不是那一千两银子的略有一点力量的，我们说不定是五千两银子，但我们也埋葬了。求主怜悯我们，耶稣，你的话语这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照出我们前面是不是有危险的，有坑有疤有陷阱。主啊，今天你的话语也这样来光照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是前面有坎坷有危险，在我们的灵命里头是不是有坑有疤有陷阱。主啊，对我们说话，也照出 我们自己里头在你里头的亏欠，愿意说神啊，你慈爱不是单言，乃是宽容。谢谢你宽容我们，仍然存活。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属于你的，特别孩子在2019年5月这个小中风发生以后，我就更加的知道神你存留我的生命，是因为我还没有完成你在 我的生命中在这地上的责任，你仍然给我机会，我感谢你。是的，我的复原越来越好，是你的大能来支持我能够继续的往前奔跑。主，愿阳光的儿女们看到这真实的见证，在我所提到的这些见证当中，无论是圣经里的或是古牧师的，主啊，你都对我们说话，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感谢你。是吧？就在这时候，我知道在国内许多疫情爆发的地方，这肺炎爆发的地方，真的很需要你的儿女们刚强起来。我求主耶稣，让你的儿女们，即便是有那略有一点力量，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也勇敢地做见证。就在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一位姊妹，是我们教会会去的，她是愿意在家里开，她已经在家里有教会的聚会了，主啊，但是她仍然愿意开微信的祷告小组。主啊，求主你祝福她，知道这些刚强为你做见证的人，其实有时候也是冒着危险的。我求主耶稣你保守怜悯，求主你让我们的国家知道，只有神可以改变中国，可以祝福中国。因为圣经上的话语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名的那名是有福的。主啊，你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们能够了解，让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遍满我们中华大地，愿我们的同胞骨肉能够被你的爱所滋润，得到平安与喜乐。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下面的继续的聚会，奉耶稣的名求，阿门。